就是我做记者的这段时间，我很清楚认清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放弃幻想，你必须抗争到底，不可能会有人会给你一个完美结局的、
yeah.
或者说你自己也争取不到一个完美结局、
yeah.
你只能说你不停的去抗争，就是跟这个社会或者跟你自己，就这个过程是纠缠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
每一
天。是的。
你好，欢迎收听篝火漫谈，我是长河。
今天是我们篝火漫谈很有幸的请到了曾经在东方早报工作的三位女同事啊，那个维塔，
大家好，
还有小章鱼，
大家好，
还有皮人潘，
我是皮皮，
皮皮是之前在跟我一起在视觉中心，他做图片编辑，你们两位都是做文字记者，都是在人物组，都是做那种擅长去挖掘人物内心很复杂、很挣扎的那种东西，是吧？
偶尔吧。
其实我觉得挺好，但皮皮其实这段时间在做的很多事情也跟这种人物写作有很大的关系。
我帮一个家居类的杂志做了大概有五六年的采访吧。
对，主要是人物嘛。
对，人物和他们的家，还有他们在做的事情。
对，所以
我也采访了不少民宿的主理人。
民宿的主理人。
对，也有一些艺术家、设计师。
OK， 我觉得你们三个现在或者说是过去想活过的那种人生，可能是我的三种欲望。我觉得维塔你在做艺术家，其实我曾经也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在这条道路上也很认真的去走过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小章鱼在做客栈，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做创业的事情。然后皮皮，你对艺术，你对设计，你收藏了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花时间去认真研究这些东西，去分析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我觉得你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放肆的再去朝着自己那种想法去做，但我可能更多的被很多身份的东西，然后物质的东西，然后还有很多社会，就是说你在人在江湖飘啊，对不对？你还有很多东西这种束缚在这，我逃不出去。
你可以，
我觉得你们曾经在职场上都在记者这个行业里面，又自己就选择了艺术家，然后客栈老板，然后现在
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本来就是想说今天是来陪聊的，
对，
所以说主要的重心还是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就是回顾一下他们、我就算是阶段性的回顾一下他们过去几年生活吧，都各自做了些什么。是挺好奇，就是女孩们是怎么去生活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做一些选择也好，或者是一次实验也好，我不知道生活还有没有更多可能性吧，就是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或者我去到了乡间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按照长此以往生活下去，就是在城市中的生活选择其实非常的有限，
城市的生活非常有限，
你就可以在他身上发现无限的可能性，他可以讲讲在城市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对，因为你不停的寄居在别人家里嘛。
对，然后在不同的城市穿梭。
这没有什么恶意啊。
我就是纯属去了村里，但是他一直在城市。
纯属去了村里啊。
对啊，
他是
村里
去了
个
山里啊，
18线巷子。
对，泸沽湖。为什么选择泸沽湖呢？
意外吧，
意外、
就是，对，我之前他的客栈的上一任主人刚好我认识，然后我那时候辞职了。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存在一个理想生活的一个样貌，就没有走到哪里是哪里？
可能还是有一些状态化的东西，但是你说你让我立马描绘出一个图景，我觉得是没有的，但是可能我大概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也是差不多。
OK， 都很明确自己的状态，
不都很明确理想的状态，
就是他有一个大概的样子，模糊的那种感觉在那儿，但是就是有个方向，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形式，就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形式。
我们有其实有简单聊过一些这种东西，觉得我们要的可能都不是那种很标准意义上的都市中产的生活，所以可能
对
不太一样。
其实你说艺术家，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是花了一些时间的。就你现在说我是艺术家我也无所谓，你说不是艺术家我也行，是也行。就在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找一个这个身份的定位，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别人问我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我是最怕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住的地方嘛，就是比较流动的状态，但是每次都要跟人解释，有时候觉得解释的也挺累的，然后就不想解释了。因为我属于跨行跨的有点多的，我最早是读大学的时候读法学方面的，我专业是侦查学，然后我从侦查学又去做记者，就是我的同学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做这个行业的，就从小到大的同学都没有，所以就我就毕业的时候就进了一个新的领域，但那个时候这份工作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的，所以就特别高兴，好像一毕业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好像就实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做记者呢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就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实现了我对就当时对生活各方面的幻想。然后做了4年。
怎么又辞职了呢？
当记者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艺术嘛，就是艺术可能对我的生活来说，我觉得它是一直是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知道自己潜意识里面是向往这个东西的，但是我在那之前我是会觉得它离我很远，就它应该是飘在天上的，我是抓不到的那种感觉。
对的，
做艺术赚不了钱吗？
是的，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说一直去做这么一份工作，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未来可能要做自由职业，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还不了解自由职业是什么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问大家就以后想做什么，然后每个同学都回来嘛，就大部分人都会说我想当检察官，我想当律师，当法官呀，当警察。然后我就说我想做自由职业，但我当时心里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是可能自由职业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嘛，散漫嘛，
可以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对，然后这个特质就是我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记得刚入学的时候需要搞什么职业测评那种东西嘛，然后我当时测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很偏向艺术创造的这种，然后我心想哎呀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东西的，离我这么遥远。
这个是真的吗？能测出来吗？
就是根据你的性格呀，你的爱好取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途径吧，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求真的人。
对，
就是我觉得不管做什么职业最后你还是会回到这个命题上。
对，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引到这条路上的嘛。然后
okay, 但是当时你知道我其实特别诧异，你知道这个曾经有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文汇报的一个记者说辞职要去做艺术家，然后当时在报社里面很多人就很嘲笑他，切做什么艺术家，然后果真半年以后灰溜溜的又回来了。
我从来没想过辞职要做艺术家。其实
我觉得他是他们怎么看待艺术家这个身份，你把它当做一个职业还是当做一种追求，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
对，但是社会评价体系就觉得你不可能成功嘛，就是他对你那种追求这种方式的人，社会评价体系就是觉得很另类嘛。对，当时我也是这种想法，我觉得哎挺诧异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在艺术这个门槛上走过一段了，我就觉得啊其实困难挺大的。
但他做出尝试还是很好的。
对的，这个我认同。
我觉得社会对于艺术家没什么偏见，人们只对于不成功的艺术家有偏见。谁都可以做艺术家，但如果你不成功就不行。
人们是对不成功的创业者更有偏见。
但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就没有人会说你，对不对？
什么是成功？
对，而且对大家对成功的定义也非常狭窄，觉得你要有钱，对吧，有名，你才是成功的艺术家。但我觉得艺术就是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那种追求美好东西的愿望，艺术很多时候是跟真和美相关的。
其实记者行业也是一样的，你得有也得有名啊。
对
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扯远了。但是我就觉得后来我也在那个 ins 上面看了你很多做艺术的表演啊一些东西，我就觉得 可能我觉得是不是那种尤其是那种行为艺术的那种东西，我觉得你，我不知道你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受得了啊。
啊，你很享受那种状态吗？
就对，行为艺术是我就是做工作的时候接触到的嘛。
嗯。
对，它是我觉得我以前不知道这种表达方式吧。
嗯。
我觉得它是让我觉得特别的自然的一种方式，就是它会让我感觉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以前 我可能小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以后要写小说啊，然后我大学接触了摄影，我觉得我很想做摄影，就是我在一点点接触不同的一种不同的表达的媒介嘛。但是接触的行为，因为行为很直接，它就直接用你的身体，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把你这个人放出来。因为我从小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好像不太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表达的那种人，就是用语言表达呀，或者说肢体上表达呀，我也没有什么文艺才富天赋那种感觉。哦，我记得我小时候老师讲话，上课老师提问题的时候嘛，我可能知道，但是我讲话声音会很小，老师就一直说我声音很小，我觉得我声音已经很大了，他们还说我声音很小，然后我就要去喊。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很难受，就是觉得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很羞耻，就这种感觉，就非常不自然。但是做行为艺术我就特别自然
OK，
而且行为就是让我重新再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这种方式是你觉得在你的所有的表达里面最适合你的是吗？
也不一定啊，就是写东西也挺适合我的，
但起码是很自然的一种很直接的一种方式。
对，
但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你写东西其实你还是需要读者的，你需要一个交代，或者我这样说，但是行为艺术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观众不是太重要，
对，它是相对纯粹的自我表达。
就是、我在看 Vita Instagram 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是我并不觉得画面美，或者说我觉得这东西很震撼我，只是觉得说哦，他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他觉得，
yeah, yeah.
我觉得他在治疗他自己，或者他觉得他这样更舒服，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无关紧要的。
嗯哼，
就是上次我跟你聊那个诗人。我觉得他把诗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以后，就像吃饭一样平常，像睡觉一样平常以后，他不需要对任何人做交代，
对，
他不需要再去在他的诗到底写得好不好，或者他去做这个行为是不是对他者有意义，对他来说就像吃饭一样，我路过也就无非问你一句，你吃得好吧，你吃了吗，你下一顿吃的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我不会再去评价他说哎，你这不够精细啊，或者说我以一个世俗的价值评判再去判断它。
嗯，我觉得诗歌跟行为啊都有，就艺术都有一种共通的地方吧。
你做了艺术以后，你后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是你看到有后面也有报道，就是你一直靠借宿来那种生活，那种方式你维持了多久？
两年几个月，八九十，两年三个月吧，差不多
两年三个月。
嗯，到现在
我其实大学毕业了以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租房子的，也是在各种各样的朋友家里面借宿。我在旅行的过程中间也遇到过很多朋友，就是那种全世界旅行的，就是睡别人客厅的那种。
嗯，
但是我很难想象，就是说，你过了很长时间，就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坚持。
嗯，对，啊，其实没有怎么坚持，就感觉时间过去了，把我带到了现在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坚持，很多人也问我说，你是怎么坚持的？我就觉得坚持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才需要坚持。如果这个事情它本身不让你痛苦，它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提说我是怎么坚持，它很自然就到了这个状态的。
对，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就是去年，我记得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嘛，在北京有一段住了一段时间，将近快一个半月吧。然后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当时还发朋友圈说，我想写一些这种求速的生活哈。
嗯哼。
到今天我就不会去想这个事了，
嗯哼，
也没写那个文章，就是。你让我写，我现在有时候想想，我应该写一个，但是我又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从何去写。
嗯哼，
就是他好像突然就到了现在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维泰不是一个对生活物质要求很高的人，对物质要求很高的人他可能对生活条件啊，对吧，住宿的那些东西他有很高的要求，但我们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做记者而且是比较新人比较年轻吧，就是相对来讲你对物质没那么高的条件。然后呢我们以前就是他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是几个人共租一个房子的，其实蛮适应说大家几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私人多大的空间这种要求，所以习惯了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嗯，
其实我原来做记者的时候就想象过这种生活吧，就是那时候不是老出差嘛，就是可能一个月半个月在外面出差。
嗯哼，
因为我想像我说那我不租房了，然后我就每次就住朋友家里面，反正这么多朋友都可以住。嗯，这个也是行为带来的，就是人跟人的界限呢，这种好像被消去了感觉。
嗯，
就如果在我做行为做艺术之前，我不会说动不动跑别人家里去睡觉这种，我也不好意思老是去别人家，因为我原来也是那种不习惯跟别人睡一张床的人，这都是被练出来的。
Okay.
对，我是非常有距离感的那种人，所以原来好多人见我都是觉得我很高冷啊，这种感觉。第一次就是做艺术之后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发现其实人是就是只要你想接近别人啊是可以接近的，而且人家是会愿意敞开来欢迎你的。
嗯哼，
所以我那个时候做记者我就在想嘛，但是我就试了一下，就试了一下，就比如说我去北京出差，我就不去住酒店，我住朋友家。那当时不是很方便，因为要写稿，写稿就是需要一个就是独立的空间啊，然后我要自己沉浸在里面写，就是考虑到这个当时就没有成功嘛。那后来就辞职之后，辞职之后就是其实我辞职之后没有计划要过这种生活，只是纯粹是因为我遇到了那样一个室友。我楼下
的一个比你还疯狂的人。
不不不，你知道那段经历，你可以讲一下那天晚上。
没有，就是他室友是一个特别疯狂的人，然后因为晚上我们可能洗澡呀干嘛就在地板上走嘛，那个房子隔音不是很好，那个室友就抄了一把刀上来敲门，我当时在他家借住，然后就咣咣咣砸门，我们就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身后拿了一把刀，然后但是他没有亮出来，他就说你们这意思就大概十点多才，他说这么晚了你们为什么在上面咚咚咚跳，我说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洗完澡再走路走到床上。他是有可能神经衰弱还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男的，然后大晚上十点多来敲你们睡，拿一把刀。没有，十二点
快睡觉了。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
天哪，
就是很可怕。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当时他很怕，还是我去开的门。
我觉得你比我更怕。
对，但是两个人嘛，
你不觉得你有一个稳定的地方的时候都有这种事情，但你如果飘到外面这种事情会更多啊。
不会啊，你在外面就不会有这么坑爹的室友啊。
不会啊，
室友
就是他的楼底下住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别墅，然后每个人住其中一个房子，他的那就他在三楼，他底下二楼也住了一。
对啊，你可以选择这种机会，但你出去借宿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选择权了。
不，你租房的时候很容易遇到不靠谱的室友啊，但是你住别人家可能反而就除非你住跟你一起住的那个人是这么神经病的一个人，
就别人已经筛选过一轮。
对，别人已经筛选过一轮了。而且其实就是你跟别人住的时候更多相处的是跟你一起住的这个人，只要这个人没什么问题， 你其实心里没什么压力的。对，就总有一些导火索。
哦，然后就开始从此就。
就然后我就把那房子退了，我就不想回那个房子住了。让房东把钱退给我了，因为那件事发生之后，
你们这个完全可以报警的呀。
没报嘛，傻了。然后那天晚上第二天我就去旅行了嘛，
嗯，
我跑到那个西北了，然后在西北待了15天，那个房东跟我说你还要不要续，我就决定我不续了。然后房东说那行，那你就是这几天要把那个东西收走嘛。我就在西北待了15天，我就回到上海，然后找了一个白天，然后过去把家给搬了，搬了就走了。
OK，
走了之后，我当时就有下面的一些安排啊，我就没有马上租房，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
就是你刚开始没这个计划，
后来就
过着过着觉得
还不错，找不到一个租房的理由。
就你过着过还不错，为什么一定要租房呢？
存东西啊，为了放自己的那些私人物品啊。
刚开始还是，
但是只是租一个房子放东西好贵呀。
但是还是会有安全感啊，就是因为你的私人物品伴随着你的人生记忆的那么多东西，你需要给他一个靠谱的东西，就像
可以寄回家呀。
我有朋友啊，
嗯，
我 我一开始放朋友家的。
对，但是我以前也有很多东西放在朋友家，但是我不喜欢寄回家，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出来以后就不喜欢再把东西往
回
家里寄。
就不能回去了那种感觉，我也是。
也不是不能回去了，父母也当然也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你有时候想一找到东西，
对，
再去找父母去拿这个东西就很不方便。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我一开始东西在上海待了一年半呢，
yeah.
就他们就分散在各个朋友的家里，伴随着他们的搬家而搬家。
对的，最后越搬越远。
对，真的是越搬越远。然后那个大学那个好朋友嘛，他最后搬到哪儿了？他最后在上海又不租房，跑到那个浙江附近的一个城市去住了嘛。他在那儿买了房子，那我就只能把东西寄回老家了。
嗯，
波折很多，就最终没办法了。
但你不会觉得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你越来越发现你真正必要的一定要跟着你的东西其实会很少吗？这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
对，
那我是想问小章鱼，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进入媒体嘛？
对啊。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路线，我学了四年本科新闻，然后又学了两年的硕士，都是学跟媒体相关的。
Okay.
然后但我找工作也蛮波折的，因为我们那个项目特别的累，就是我们回国那一年的时间要学问别人两年的硕士课程，还要做实习，还要找工作，然后还要一个什么事儿，还要写毕业论文。对，就是别人可能两三年干完的事情我们一年就要干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找工作，一直到三四月份我都还没有 offer。然后后来我也是看到那个时候应该是组，就那个时候澎湃还有很多微信公众号，他是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发的招募的人，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校招，但无论如何反正我看见了我就投。然后我就投了之后可能我导师也有帮忙，就是他知道我投了，然后他说哎，你感觉你是投了这家吗？我说对，是啊。然后他说啊，那应该还挺好的，你把你简历给我一份，我就给了他一份。但是反正后来我就有人找我来面试了。我猜可能他帮我是不是推荐了一下简历之类的。对，然后、
okay.
但面试因为刚好当时面的是调查记者嘛，一般来讲我觉得调查都是要有起码有些记者经验，他不太会找一个社会就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应届生。但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在财经实习过，当时就是跟着就罗昌平他们一起做调查，就可能我觉得这些东西相应的技巧什么的在面试的时候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就觉得说你好像不是完全没经验。
嗯，
所以我就进来了，然后在里面也换了蛮多个组的嘛，最后是换到了人物组这边。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我可能也算是幸运的，就是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
那你那时候是在国外读的书吗？研究生？
对，我的硕士生是一个双学位项目，一年在英国一年在国内。
哦，
对，第二年是在国内的，所以回来的那年特别忙。
这按理说你是学新闻出身的，你最后选择这个行业也很正常。
对，
对
啊，很顺当。
但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最后又辞职呢？
这个能说吗？
说吧。
对，
没事啊。
对，就是因为你做记者做到后面，尤其是2017-2018年的时候嘛，
okay.
就是那个时候你是能感受到大环境的一个紧缩的，就是你越来越觉得说哎，我以前比如说一个月出三篇稿，可能有一篇是我不那么乐意写的，但是有两篇是我可以写的，我愿意的。
嗯
啊，那你觉得这个状态我是可以接受的。那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可能两篇都不是你很喜欢的，然后一篇你还能做呢，这种时候你就是忍受。对吧，再到后来就是你报十个题有五个被毙掉，然后你就算你他让你去了你也不能写，他让你写了你也不能发，他让你发了你又得撤，就让你的心情会特别的糟糕，
没有挫败感。
对，然后他不是说这种职业的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说你不喜欢写稿了不喜欢采访了，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我到现在仍然很喜欢跟人做访谈聊天这个过程。但确实是就这个大环境给挫败感太强了，然后你知道记者这个行业本来也没什么钱，就大部分能坚持留在这里面的人都说白了真的不用，没有多少人是真的冲着钱走的，对吧？就是觉得我能在这里干一些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能够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如果为了赚钱我可能不一定愿意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当你觉得说这个行业它钱不多，但它同时又不能干你喜欢做的事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待下去的必要。对，如果而且这个事情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短期内能解决的，我忍个一两年就会好了那也行，但是你就觉得说好像未来可见的5-10年可能都不会好了，你就觉得说那还是算了吧，我要转行不是趁早转吗？
对，
我还是想知道就是说 记者的那段经历就是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或者对你们之后的选择或者对你们看问题的一些方式有什么变化。因为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做记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
我也觉得
非常非常好的行业。我就是你们是人物记者，你们可以跟更多不一样的人打交道。包括你们在描述对方的时候，你们描述对方都非常精彩，而且非常言简意赅的把最精彩的部分用最短的语句直接说出来了。
主要是你会描述，
就不会像Vita说他自己的事情一样撒谎说的，
像那种场合。刚刚你们应该打断我的，
没什么事，
不好意思，
因为
这个不能，
我们也不够了解你。
对的。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做记者锻炼很多底层的能力，他其实不会说给你很多技巧上的东西，但是，我是不当记者之后才发现，就是你能够做很好的案头工作，你能够。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和输出信息是一个人非常底层的能力，而做记者给这些就是能力有很好的锻炼，他可能在以后的很多工作中都能帮助到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我的朋友一些朋友反馈的，他觉得我有远超于同龄人的成熟。这个成熟并不是说你就可能很多程度上是记者的经历带来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会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然后你可能相对来讲也是所谓的见世面会见的比较多，因为你会了解到可能这个社会的不同阶层，然后你也去过最穷的那些乡村，你更多的会知道说这个中国，比如说这个国内环境是怎么样的，甚至很多事情它是以一个什么逻辑在运行的。这个可能是你如果一大学毕业就进了某一个行业，然后不会接触其他行业的人，他不会去关注的。我觉得这两点是对我就是帮助比较大的，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的话，可能就是认识了像维塔这样的人，就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前同事们，就这群人简直是我在澎湃最大的财富。对，就是遇到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就也说不上志同道合，因为大家最后都辞职了但是就大家都是很有趣的人。对，而且大家可能因为做记者的经历，总会给你一些共同的对于社会的话题的关注啊，一些看问题的视角，看问题的深度，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小张宇讲的那些我也有同感，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随着生活积累肯定会慢慢增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做记者这份工作克服了我过去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吧。就比如我原来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然后我走的路上都不会跟熟人打招呼的那种人，但是当了记者之后我可以看到你跟你打招呼了，就是我能克服人际交往上的一些害羞，就有点过分的害羞那种东西，然后就敢去联系人啊，就是去打开这种，对，这个还挺重要的，
心理障碍，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嘛，然后那必须得跟人接触，就让我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对，虽然还是会有那种恐惧啊，或者是那种害怕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份工作本身就需要厚脸皮嘛，我们在找人的时候就很厚脸皮的，要不断的去找这个人，然后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后来发现脸皮厚在社会上是一项重要的技能，
社会人了。
对对对，
啊、对，我的第二个标签是社会人。
对，还有老干部，好像我刚
哦，对对对对对对，被我你看，那为什么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贴标签呢？
快速吧，其实都是
言简意赅。
就是其实我心里并不是这样想你。
但
是我要突出你的某部分特质，或者说我觉得这是媒体人的一个习惯吧，或者是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迅速的想让别人知道你的某一个特质，但其实是很不尊重你哈。
对，我觉得贴标签就是媒体带来的。
OK， 这都是职业身份。张宇，你的客栈经营了多久？
多，我是2018年6月份辞的职，7月份接的客栈，10月份开的业，所以到现在刚好是2年吧。
刚好两年。在你那个过程中间，我很好奇，这个两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觉得很难啊。
就还是
待在那个地方，
就大家都觉得，当大家问你在坚持，为什么坚持或如何坚持的时候，他都是预设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对吧？但其实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并不痛苦，所以他就不需要坚持，他很自然就下来。当然有很多困难， 但比如说去了那个地方，它真的是一个十八线乡村，所以它的基础设施非常的差。
嗯哼。
然后可能大家的那个习惯也跟在上海这种地方完全不一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地方。
嗯哼。
但是乡村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请一个工人让他来帮我忙啊，最开始的时候你今天找他，他三天之内能来就算给你面子了。
嗯哼，
对，然后也会面临很多这种交通上面的问题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城里人想象不到的问题在乡村都会出现，所以确实是有很多困难的，包括我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装修小能手，就什么水电啊这些都不在话下。对，就是你会想象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确实很难，但是我觉得最开始那个时候可能是创业的兴奋感远大于了你对困难的这个想象，或者是对困难的这个挫折给你的这个感受，所以即便你很难，但是你还是在那种状态下是非常开心的，非常雀跃的在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不觉得它痛苦。
嗯哼。
然后再到后来呢，我觉得后来慢慢顺起来了，就从去年开始事情开始顺起来了，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预期的。
嗯，
啊，我去联系团啦，或者是我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设想啊，啊，我包括在当地，可能我当初开的时候也有一个做公益的想法在里面，所以给当地小朋友开了图书角，请了义工来给他们办活动，甚至联系了西南财大那边的一个支教团，想让他们就是冬天的时候来给这边的小朋友做那种类似于素质拓展的教育，就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在你的脑海里面。
对，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挫折是来自于今年这个疫情，因为整个疫情来了之后，整个旅游业包括民宿酒店餐饮然后就旅行团这些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嘛。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倒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挫折，但之前其实没有，就你也不需要坚持，你就每天忙忙碌碌，虽然也不知道忙些什么，但是很快就时间过去了。
Okay.就今年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严重
啊，非常大。泸沽湖从一月底到四月底大概封闭，就封闭三个月，进不来出不去，然后恢复了之后也只是说它限制通行上恢复了，但是你知道人们对于旅行的信心啊，包括说整个一个大环境啊都还没有真正要到恢复，可能直到暑假才开始，而且它跟往年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嗯，
对，所以你的收入上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差距的。然后民宿嘛，就听起来是一个很诗与远方的东西，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因为它还是属于房产类的，所以你前期的投资会非常大，那相对来讲你的资金压力也会很大。
那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我现在已经在转客栈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转出去，因为今年的这个行情可能更多的人就有点像股票，就是追高的人肯定比抄底的人要多，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低谷的时期，我觉得转让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吧。也是有人问，但是就你做这行就会知道，如果他没有实地来看，他只是问一问，那他可能并没有很诚心的想要来接。对，所以、
okay.
会比较困难。我的目标是能够在年底之前把这个客栈转出去，因为价也相对打的比较低了嘛，因为我知道今年这个情况、我们前期投了大概有140多万，现在是一半价在转，70万在转，但是能不能转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所以就但目前还是有转的这个愿望的，一部分是因为疫情，很小的一个部分，就可能因为确实今年资金压力比较大，但我其实通过借钱啊什么的也把下一年的房租都交了啊。但是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因是我爸妈身体不太好，然后如果这个客栈开在城市里面我可能不用太担心，但是因为它在乡村，一方面医疗条件非常差，另一方面交通也很不方便，就是你回个家干嘛起码都得两天，就觉得这个很影响。就我觉得钱的事情你都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就是家人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可能一定要转出去不可。
就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对，
就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
这个才是现实剧本。
对，就什么诗与远方，这些都是在你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但是你人生一旦有点什么意外，你所有的计划都是会被打断。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是只有当事情出现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可能真正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对。
那你们怎么控制这种风险？
不可控。我今年学到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生永远充满意外，不要想要掌控人生。对，但是你要锻炼一种能力，就是意外来了你能不能够想办法去度过它。
就你前面说你的朋友觉得你早熟，其实我觉得这种成熟可能是说你作为记者来说你可以很快的去接纳现实，接受现实，然后对现实做出反应。因为光是接受现实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
是的，是这样的。
你好像很容易接受现实。
我不太容易，我很难受。
我觉得人都不太容易，刚开始都是很难的嘛。对，但是可能记者相对会让你就是 tough 一点，让你 就你也会有不能接受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非常的痛苦，但是相对来讲你的抗压能力可能会强一点，因为你做记者的时候就是会被直接丢到某一个乡村去，没有人帮你，我们都颠枪匹马，什么事你都得自己解决，你习惯了这种状态，它是你应对很多突发的一种状态，你可能会相对来讲比别人反应的更快一点，
就可能有个瞬间你觉得那个命运的手已经在这里，就是把你摁在地上打的那种感觉，
对，
你是不是能不能，你还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气可以赶紧翻身，至少起来对抗一下，
对，我觉得记者经历是个很好的锻炼，
对，
就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管这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次实验或者是一种修行，我觉得都是在切实的去生活，那段时间你们觉得生活是浪漫的吗？
浪漫，我觉得是浪漫，不代表着它不现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开客栈是诗与远方，但其实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的苟且但是你不能说就是有苟且就是不浪漫的，因为我觉得即便是在有很多琐碎的东西，然后你还是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情况下，你还是会接触到一种不同种生活方式里面的很有趣的东西，它可能跟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以往熟悉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在其中体验到的很多东西也是带有冒险性的，然后我觉得冒险本身就是浪漫的一个部分，所以还挺好，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我辞职之前也挺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一种生活状态才会有的，我是更看重的是那种日常的一些瞬间的东西。
你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人，
对，我觉得他是，
我也是很浪漫的人，
对，你也很浪漫。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都单身吧？
对，
有男朋友算吗？
你有男朋友？
有男友吗？有吗？
对，但他
那也不算，不算吧？
对对对，但我单身了很久，舞台 solo 很久。
对啊，那你们这个
现在
维塔，你做了艺术这么长时间，
嗯，
然后小章鱼又开了客栈，经历过今年马上希望能把客栈转出去，
嗯，
皮皮你现在虽然有份稳定的工作，对吧？打住打住，是吧？那其实我更想了解你们自己对未来的生活，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我没想过自己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
规划，
掌控，
规划
有没有规划？
掌控，
我只能掌控这个月的我自己，稍微再掌控一下下个月的我自己。
是你觉得收入不够吗？
不是收入，
嗯，
就因为是自由职业嘛，然后怎么说呢？你还是要有一个东西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就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在这个时间段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东西，然后你需要把你精力放在上面嘛，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我当下在做的事情要让我觉得我是值得愿意然后持续去做的，然后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吧，我觉得我就可以稳一点，就不叫稳一点，就是我再去做别的怎么折腾我都没关系，
嗯，
对，但我不能说我每一件事情我都是折腾。
Yeah, 我能明白。那你会去想办法经营这种那种安全感吗？
会啊，这不一直都在做吗？
你觉得你会结束这个寄宿的这个过程吗？这个方式吗？
寄宿吗？
对。
不知道，以后看吧。
还年轻是不是？
对。
假如说不定我明天就结束了呢，就不确定。
嗯，对。也不需要确定，其实我觉得你这种状态挺好的，就想好这个月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不是很那种做长远计划的人，就是我
也
希望我自己那样做，但是就是做不到。
对，两年以上的计划可能都是
很难的，对，
没有办法。
就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计划？
一年内我都没办法做计划，就是
对。
我觉得规划是一个对现阶段人生稳定，或者是这个人一生目标已经非常确定执着，就选这条道路的人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结婚，我什么时候要升职，我至少选定了这个行业，我会一辈子在里面钻研。我觉得这些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有用的。对于我们这些是不是就是行业可能都还没有很确定，或者是说你在哪里都还不确定的人来说，做人生规划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要问我一个很长远的，我可能是有的，我很早就想了说我 我这辈子要活75岁，然后对，然后25年，前25年是学习，好好学习，就是读万卷书，中间25年要行万里路，就是我真的很想，
现在是
喜欢
行万里路的阶段，
对，就我可能全世界都要跑，我以前就除了今年啊，就每年会出2次国，
嗯，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我要玩多少地方的计划，但是它不限于你的职业，就是如果这个职业能够帮到我是最好的，就如果它，但是如果它限制我，我肯定是不会干的。对，但是只要他比如说有固定的年假或者怎么样能够满足我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可能人生最后25年，我想要把这些看过的书、走过的路整理整理，写一写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到75岁，人生也还没有到一个不能自理啊什么程度，我就可以死掉了，
太完美了，
挺开心的。对，但是这是一个很形而上的概念，就是它不会涉及到说你这5年或者10年我要升职了、加薪、我要买车、我要买房，它其实都不涉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在这个大框架下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我都是可以的。但你如果问我有没有具体的，其实很难有。我做记者那时候可能会想，哎，我想做几年或者怎么样。包括开客栈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3年之内要怎么样。但现在你看意外来了，对吧？就我只能做到2年就得转了。你问我未来1年怎么样，我现在都很难告诉你。就是而且可能因为也跟家人的身体状况有关，我现在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顾好我家人的健康。
嗯，
然后之后很多人问我，就我这次回上海来，很多人说，哎，你什么时候回上海？你要回上海吗？你之后做什么呀？我一个都回答不了，我真的回答不了。
所以你在计划就是说客栈转完以后就要回甘肃是吗？
现在其实已经大部分时间在了，就是客栈转让这个手续是在持续运行中，但我人没有在那边待着了。
嗯，
对，所以我可能近半年的计划就是把客栈转掉。但是你说转出去之后，其实之前也有人来，就已经有工作来问到我说你要不要做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是很合适，我没有办法接。然后你说我是不是一定会回上海，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确定。对，因为我你问我想下一份工作做什么，我真的老实告诉你我没有想好。比如说我不想回媒体，对吧？但是我
已经不想回媒体了。
啊，我觉得我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想回去了。至少不想要做现阶段做新闻的调查的这种记者，肯定是不想做。
嗯，
对，你看得到可见的范围内它没有什么，你回去还是一样的嘛。我当初为什么要出来呢，对吧？
yeah,
它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舒适圈。我回去我一定是就是不用耗太大力气，然后我能拿到一个还不错的薪水，然后我能回到我之前的一个生活品质或者生活方式。但是你如果当初是奔着这个的话，你就不会出来了。
嗯，
对吧？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了。
不用走回头路了。
不用走回头路了，除非大环境有改变，或者是我被生活所迫，真的。
你想得很清楚，这方面你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可能比大多数我们这个同行，我都想的都很清楚。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对，
有时候人又是属于那种犹犹豫豫，这个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啊，可能在舒适区里面，那就这么待着吧。可能很多人是这种想法。
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你不是你一个人在生活，你可能有家有妻有子有车贷有房贷，
没错，
这些东西你有的时候你是要考虑很多东西的嘛。
对的，
我的好处就在于我。没有车，没有房，
你有车
啊？那个车也就是个随便买的二手车，随时可以卖掉。对，就我不用供车贷，不用供房贷，然后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我可能只需要照顾我的爸妈，这是我现在唯一考虑要承担的责任。除此之外，我把我自己养活了就行了，所以我可能相对来讲，现实的束缚还是会少一
点。他们身体现在还好吗？
就不太好，所以我才必须要把客栈转了回家。
啊，就你一个女儿？
对，独生女，
所以你必须得回去陪他们。
对。
啊，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
嗯，对，就可能年轻人还不太用，因为他们爸妈还不算特别年纪大。
尤其是你像你们俩都是90后，那你现在也30了。
嗯，
就三十差不多30岁以后就要考虑这些事情。
对，就是承担责任的年纪到了。然后我们家比较特殊，我爸妈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比同龄人面临早一点。对，但是我相信
比较成熟一点，
他们10年20年之后也会面对的，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真的是我觉得父母的养老，10年20年后，对于独生子女这代人会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
对
对对，皮皮呢？
你是说，是吗？
对啊，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你现在这个可以说是最，
我这个、
就是你想最想要的生活吧？
一般吧。还是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做了那么久的人物记者，你们对人还有兴趣吗？
有啊，
对人还是有兴趣。
你看我对你依然充满好奇。
对啊，
我自己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我更多的是说，就我上次跟你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媒体这个行业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东西很广，但是又很浅，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嘛。然后我是很希望能够深入的进入一个行业，然后开始我的下半生吧，就是，我之前采访了一个钢琴家，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他19岁。就已经11岁已经弹得很好了，开始弹爵士钢琴了，古典已经弹得很好，后来他家人送他去学弹爵士钢琴，他们家里没有人是做音乐的，他爸爸只是一个音乐发烧友而已，然后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幸运，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天赋，他甚至已经知道自己一生要干什么，在他11岁的时候可能，因为他的天赋就是把他往那个方向引过去了，
对，
他当然他也喜欢做菜，也可以做得很好，或者他也喜欢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大部分人不可企及的那个天赋的那个矿吧，他已经找到那个矿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自己将来能挖矿吧，就是挖掘我自己的那个矿，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外部的就是我们都需要一些部分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觉得这个不能否认这件事情。就可能之后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升级的过程，我可能会很世俗的去升级我用的东西，我觉得我用的东西是我的延伸物，我就是会买好的设备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内部也需要升级，就是挖掘我自己吧，我希望我自己是有矿的。
我觉得这点我跟你还蛮不一样，就我很羡慕那些年轻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一辈子坚定朝这个目标去走的人，我觉得他们很纯粹，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就乱七八糟的诱惑或者压力，
但是不是每个人
对，但不是每个人那么幸运，甚至我在人生探索过程中，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属于那种能够在一个行业很稳定的长久挖下去，我可能就是广的那种，然后不是深的那种人。我开始有点这么觉得，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还年轻。对，但是我不觉得说这样的人生就没法走下去。我可能就是，说不定我3-5年换一个职业，我一辈子就这么换职业了，我一辈子换10个职业，30年我换10个职业，我也就过去了，也挺好的。人生就是一种体验嘛，对吧？就也挺好的。我可能做不了，如果我能做得了很好，我做不了那种挖掘深的人，那我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也行，
我觉得没有对错吧，这就是自己的选择，就挺好的，但是周围其实你是现在选择的是自己想喜欢做的事情嘛，对吧？
我应该是从小就坚定了我未来要做创作的
啊，未来
就是我小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我以后要成为一个，就是我好像从小就想的，可能因为小时候看书的影响，我小时候就是看书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然后我就觉得我会想要成为能留下点什么的人，然后我想留下的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
不管文字还是艺术。
对 对, 对, 对，然后
挺好的，我觉得其实，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在男性中间也会有同样的一种感受，比如说很多人从小就知道想做什么，或者说等到30岁以后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或者说是就像你这样的，就是我也无所谓，就是这个没有对错，
对，
就是你想来回换其实没有对错，但是我想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对很多男性来讲，你在40岁以前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试错做任何的试错，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跌倒了以后重新爬起来，
对，
这是对男性来讲，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现在可能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因为时代的原因吗？
对，时代是一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就是可能而且我们三个可能也不是那种很典型的相对传统的女性吧，可能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至少比如说结婚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这周边大部分人还是30岁之前就结婚了，对不对？就是你什么时候生小孩，这跟你的身体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一定要考虑说，哎，那如果我要生小孩，我生一个健康的小孩，我保证我的健康，我是不是30岁之前，至少35岁之前我得生，那我是不是得结婚，那我结婚是不是要考虑我的职业，是不是要考虑我的稳定性，是，对，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女性还是会考虑的，只是我们三个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典型，但是
没有没有，你们没有对这个事情达成过共识吧？
没有
彼此聊过，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对，
就是你就是需要遇到就是可以结婚的那个机会，或者说你愿意进入那个状态，
对，
才有可能。
对, 对，我能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就是终生都不再考虑这个事情了
啊？那肯定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流动性还是
稍微大一点。
对的，
对。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就真的我觉得我很同意皮皮说的，这是一个人生阶段的问题。每个人人生可能有早有晚，大部分人可能框在30岁之前，对吧？
嗯嗯，
就你要考虑结婚生子。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不是能够放宽到40岁？然后包括说比如说像我，那我爸妈可能身体健康有些问题的话，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相对紧迫的问题。
Yeah,
但有的人来说他可能到40-50岁他才用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但你不知道其他的因素会不会限制他。就我觉得对于社会主流来说，我觉得30而立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要求。对，大部分我身边的女性可能还是会在30岁之前考虑稳定下来，哪怕我以后换职业，但是我的生活状态是相对稳定的，对吧？我结婚了，有小孩了，或者是我需要有考虑车房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算你有婚姻又怎么样呢？就很多你会发现，现在社会中间很多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都离婚了。我觉得可能现在这种社会里面就是这么高的离婚率，
嗯
啊，那最后大家何以为家？
我个人觉得生活是需要智慧的。就是生活是很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不是聪明，但是你要知道大部分人不一定有智慧，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关注的一个作家，当然这个人可能被封杀了，就是
没关系，你讲讲。
他生了他儿子以后就就他说过，他说我可以给我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我什么都可以教给他，我的人生经历，
嗯
我可以给他找最好的老师，如果他有兴趣爱好，
嗯，
但是唯独智慧这件事情我是不可能教给他的，因为这个东西生来有就有，
慧根是吗？
是很可怕。
但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点
太形而上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东西。
但有时候你不是说靠智慧来去，
不，我很理解皮皮的意思，就是不管你结婚与否，不管你是不是离婚，你人生都是要自己过的。他不是说我离了婚何以为家这样一个问题，而是人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如何找到一个安心之所。这个东西甚至他不是靠婚姻来维系的，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结婚他也活得很好。
对，现在社会足够开放，就是大家是可以做这种选择的。
对呀、
所以我觉得离婚率上升
很正常，对，我也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
就大家有勇气嘛，
男性对于这个东西的担忧一定是强于女性的。就如果一个女性她有能力她有勇气离婚，就意味着她可能已经承担了做好了很多承担的准备。但是
没错，
就通常情况下婚姻里面女性都是付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那一方，男性相对是享受的那一方，所以他们可能更害怕，或者是更觉得离婚就没有家。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可能什么丧偶式育儿这种，就是有这个人没这个人，我承担的压力也差不多大，对吧？那我还不如离婚。
这都是电视剧中间的焦点话题、啊。我现在还没孩子，所以我没有这种体会。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最后人的人生都是要自己过的。你要想好你怎么样度过你的一生，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婚姻一个小问题可以概括的。对。
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她以前也是在中国的这种文化里长生活了很久，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了，然后她的先生，这个第一任先生很不幸的就是癌症走掉了，然后呢她在她第一任先生这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她先生就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归宿，然后就让她去嘱托去找一个，因为她觉得她先生觉得你只要找到这样的归宿我就安心了，可以走了，然后他就去旧金山的那个一个叫做一个 party 上面，就是你知道旧金山是本身就是很 open 的一个那种左翼的一个城市嘛，他就去下面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一个白人的一个男人在上面演讲，讲得非常好，然后他就上去就跟那个男的聊了几句以后，就说我们可以交朋友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他两个人又在一起，那个男的是一个二战老兵啊，然后就是他们在一起又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也是全世界各地走。但是这个男的等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个男的也有癌症了，然后这个在人生的最后也是就嘱咐了他一定要找一个再找一个伴儿，然后等到他这个就是后来他就以我不知道用过什么方式，但是很快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然后三个人共同度过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他们两个人在夏威夷自己租了个房子，然后就真的那么很浪漫的生活。就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特别有勇气， 就是他的人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挫折，但是他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干脆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在做什么，
对，
而且每一段感情都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嗯，我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点最重要，就是开个玩笑嘛，
嗯，
就是基本上从平均寿命来讲，女性都是比男性长的，
没
错，就意味着在你人生的最后几年，如果你只有一位伴侣的话，哈，
嗯，
有很大的概率女性就是一个人独自度过的，或者你有你的孩子，
嗯，
但是你伴侣这块可能就比较难，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有一个人相伴一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等到你死的那天还有一个能够陪你一生的人在你的床边。
对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嗯，
至少对于女性来说是这样。
但是其实对男性来讲，我说为什么叫男孩呢，我说对男性来讲其实都是 big boy，
嗯，
都是大男孩。其实很多时候男性那种不安全感，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家庭的不安全感，其实对他的影响会更大。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像你说的这种归宿，我觉得这个男的可能更多还是从经济上考量吧，觉得你找一个人可能压力没那么大。
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很悲惨的故事，比如说这个那个以前两个夫妻俩结婚以后生活了很久都是在一起，后来这个男的突然一下就喜欢他们家的菲律宾保姆了
啊，
然后就把资产给了老婆以后，然后自己就跟菲律宾保姆去菲律宾生活了。
嗯，
然后过了五年以后说他中风了，然后菲律宾保姆不要他了，把他给踢出来了，然后他就没办法又找以前的孩子来赡养他。
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谁拥有了资产谁就不悲惨，对不对？
No, 我不是想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其实想说就是说有时候人生的这种意外其实
很难控，
就是很有戏剧性，特别有戏剧性。
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挺好的，他就是至少有人爱他。我觉得就是因为爱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的，温柔也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它并不是一个，就我们前面在说是不是有一个理想的生活范本，我们说是没有的，我觉得爱也是没有的，就是它可能是一种很不堪的方式出现，或者很狼狈的方式出现，但是有人爱他，他还是会得到爱的。
我觉得好像皮皮在这里面是最有智慧的。
不是，
就很多事情看得很开。
不是，我本来很想要用这种，就是我本来还想说，就是说一些笑话什么的，但是完全没有发挥余地，
完全没有发挥。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生活智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反省一下。但是我在那个就是我做记者的这段时间，我很清楚认清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放弃幻想，你必须抗争到底，不可能会有人会给你一个完美结局的，或者说你自己也争取不到一个完美结局，你只能说你不停的去抗争，就是跟这个社会或者跟你自己，就这个过程是纠缠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那
一
天。是的，我很讨厌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他们会宣扬一些什么岁月静好啊，或者说很希望就是女性她进入一个被人类似于妥帖的收藏和保护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觉得我们是珍珠吗？还是什么
？OK，
一块宝石什么的。做记者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彻底放弃了这个幻想。就是，
是的，
嗯，
直面惨淡的人生，
就是。而且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不差。
今天漫谈了很久又不着边际的这个，其实
不是今天就有点遗憾吧，就是竟然没有吵起来，跟你一个中产直男没吵起来
没吵起来是吧，还是差不多快吵起来了，
下次可以继续吵你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篝火漫谈播客节目，我是长河，一个20多年的传媒业老兵。这是一档我和我朋友们的聊天节目，由篝火故事和麋鹿 FM 联合制作。在我以往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我很想邀请他们一起聊聊天，大家围聚在一起，在这个浮躁而喧哗的时代，听他们讲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开一档播客，名字叫篝火漫谈。篝火漫谈名字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人类围着篝火分享狩猎经验和个人感受，这一直都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社交方式，它代表了一种自由平等的分享精神。篝火漫谈正是来源于这种精神，我希望和你一起开始一场立足于现实又超脱现实的思想之旅， 让我们在今后的时光中一起围着篝火倾听对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见解。本节目在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亚马逊音乐、 Turnin Radio、 喜马拉雅等各大平台上线。除了以上平台，你还可以在 Podcast、 Overcast、 小宇宙等播客 APP 搜索篝火漫谈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对你有价值的内容。谢谢你。